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
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快乐联合国节目。丁山问候您好，祝福您好，听众朋友。啊，《论语》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这个子贡曰啊，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是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呀。”听众朋友，这个贫而无谄是可能孔子的意思，好像说是比较容易的。可是富而无骄呢？而且还能够这个富而好礼呢？贫而乐呢？这就更好了。而我们今天呢，在空中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让我至为感动的一位，真是富而好礼的人啊。我觉得他不只是我们世俗说的富有，而且呢，他的精神生活之富有啊，让很多很多的人都因为他而看到人世间更美、更多、更强烈而更温馨的阳光啊。要为您介绍的今天这位嘉宾呢，是 Dr. Polly 刘金荣荣博士。他不但曾经执教于台湾大学的植物系啊，而且呢，他与夫君呢在圣地亚哥成功的开发了房地产，而且呢，在 UC San Diego 附近呢兴建了品味高尚的住宅，更以几十年的持续贡献支持 UCSD 的艺术活动以及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的发展。荣任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的董事，就是 Board of Trustee at the San Diego Museum of Art 啊，他对于华人的社区艺术文化长期的投注支持，不只是精神支持哦，他不只大力的支持这个圣地亚哥中华历史博物馆，而且呢，他也是圣地亚哥中华艺术文化学会的董事。这位董事呢，长时间的除了精神支持之外，还有实质的支持中文学校和华人社区各种公益艺术文化的发展，在各项事工上呢都有贡献。如此的远见和这种长期的耕耘实践，真是令许许多多跟他交往的人呢都感到由衷的感动，由衷的敬佩。金董事啊，他为人真诚而谦和，就有一种说法说得很有趣啊，说他是 very trendy 的 PhD， 就是他的年龄可能已经不是二三十岁的青春年少，但是他的心是很年轻的，而且呢，他是非常 trendy， 就是他很时尚，他很优美，他很怎么说呢，让人眼睛一亮。那么很多人都觉得与他交谈呢，在他优雅的举止当中呢，感受到的是如沐春风啊，就是我很向往的一种境界啊。那么我们说9月20号在圣地亚哥会有一个翰墨雷声的音乐和山水的交响曲啊，那么这个盛会呢就非常开心，他的策展人，就是我们说一部电影是有导演才会产生，对不对？那么一个展览呢，它是经由策展人才能够方方面面的圆满。那这个策展人小文达章呢，他曾经南下圣地亚哥啊，不久前呢，非常荣幸的由金荣荣我们说荣荣姐，她来导览 UCSD 的校园。他们欣赏了会唱歌的树啦，歪斜在顶楼的小屋啦，竖立在校园里的各式雕塑等等哦，都觉得哎呀，愉快的不得了，好像如数家珍呐。因为一个人要有内蕴的，就是素养， 他才能够在大自然当中，或者说在一个校园里面啊，看到树，看到各种雕塑，都能够侃侃而谈呐、啊。那么他们又在拉霍亚的市区欣赏了各式各样的室外墙面的艺术，而金董事呢也都能够手握厚厚的资料，耐心而细致的讲述。您想一个人啊，他能够这么样的跟朋友介绍一些艺术作品，他也充分的用心了，对不对？我们说一个人只要用心就是好美的，而他的那种投入的目光，那种笑眼，令小文达章久久不能够忘怀呀、啊！每想起啊，就忍不住说他真是个大好人，我好喜欢他呀。所以呢，所谓大仁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啊。今天就为大家邀请到这位精彩的 Dr. Polly 刘金荣荣博士。荣荣姐您好。
哦，您好，
真的好开心今天能够邀请您到节目当中来啊。我跟荣荣姐在电话里面聊天的时候啊，我这个人是有那个打破砂锅问到底呀、啊、这个到底了还得继续问的这种人啊。那么荣荣姐就告诉了我很多她的生命故事，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谈吧。荣荣姐，像您这样的一个热心社会公益，而且呢对于各项的艺术文化都有这么深刻了解的一位素养深厚的人，您是怎么长大的？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吧。
啊，怎么长大的啊？我可以说我有一个很幸福很顺利的童年。我的父母亲是一个非常开放的人，他从来不强迫我们要做什么，做什么，念书也是随便我们念不念。那甚至有的时候周末，每个周末他们常常拉着我们一起去玩，全家，我们有五个孩子，所以常常一全家一起出游。那有的时候我跟爸爸说，哎，明天我要考试，我爸爸就会说，哎呀，没，不要这么紧张，没事儿，就要陪他出去玩。那所以呢，我从小就觉得，哎，念书好像没那么辛苦，就这样子，
没有什么压力，因为不是为功利而念的，不是为分数而念的。
对了，
嗯，
我们也很运气，也是很可以说是争气。我们呢都进了公立学校，北一女啊，台大啊。那我爸常常跟朋友说，他说：“哎呀，我的小孩子给我省很多钱了。”
是啊，那您的父亲是做纺织方面的事业对吗？
是的。
是。那么在当年那样的环境里面，您可以算是从小就在比较优渥的环境下长大的嘛，对不对？爸爸还心有余力，还带你们出去玩，去吃馆子。那么您，我就觉得听众朋友，其实这个话啊听起来很俗，但是我就是很由衷的有这样的感觉。我们的金荣荣董事啊，他就是人生胜利组啊。他在学校里读书的时候，纯粹就是觉得这些学问很有趣，对不对？您读台大植物系，就读得很开心。然后毕业之后，您转行到德国去念书，这一段又过得很开心。
没错，说起来也是很巧，有的时候呢，就是我大概是一个很随缘的人哈、啊，就跟着机会走。那个时候我要大学快要毕业的时候，在我爸爸的公司里就见到了那个 BAS 那个化学工厂的亚洲副经理，他就问我，你毕业后要干嘛？我说我还没有决定，可能想出国留学。他说那要不然来德国啊，我们 BASF 有那个实习的机会啊。然后他说手续他可以帮我办。哎，说这么好，
现成的机会。
对，那我就去德国了。哎，从来没有出过家门的，第一次出国就这样糊里糊涂跑到一个德文会一点，可是呢也不是那么流利的一个地方，居然在那里待了一年，学到很多东西。
那你那个时候对德国人有没有很震撼，有没有给带给你震撼感呢、啊、
震撼感啊，
还是觉得很融入啊，
不同，
嗯，
他们很多观念都不一样，对我来讲非常新鲜，
嗯，
很多事情他们会自己动手建个房子，他们都自己做、哦
嗯、
一个小房子自己盖哦，
嗯嗯，
不是找 contractor 啊建筑商啊这样，他们都很多人都自己盖房子，他们都很能干啊。
难怪你后来在圣地亚哥盖房子也觉得很容易啊，没有什么难的呀。
那然后他们喝啤酒啊，他们说水是他们说水是拿来洗手的，然后呢小孩子 milk is for baby，然后呢大人呢就是喝啤酒了，喝酒跟啤酒，所以呢就是很多生活习惯很不同。在那里一年喝啤酒跟吃那些 cream 这些东西，我居然送了15磅回家，我妈都不认得我了。
好可爱。嗯，
我后来呢、
那你那时候念书挺辛苦的，有些人会觉得兢兢业业的，你还能胖15磅，表示这个心广体盘呢、啊。就是、
哦、我不是在
没有压力
的学校啊、没有压力，我是在他们的实习部门，就是说等于说是实习，有上课可是也有实习，那不拿学分的，没有学分的，所以也没有压力。
嗯，
然后交了几个朋友，大家就一开始有点不习惯，还有点想家。可是两三个礼拜以后
乐不思蜀呀。
对了对了。
就像你说你是很随和的人，所以你到哪里都能交到朋友，然后你又不端这个架子，所以你到哪儿都跟人家很融入，是不是？
可以这么说。
嗯，
我很容易交朋友。
嗯，是可以感觉得到。而且您会主动的去跟一个比方说一位优秀的中文老师，您的孙儿在他那里上中文课，您就会去跟他说你这里需不需要资金呐、啊，让你的教材可以更丰富一点，然后那位这个张琼芳老师就感激在心田呐、啊，他就跟我说，这样主动的来找我问我需不需要经费的人，让我太感动了。我听了也觉得，我虽然没有拿到那个经费，我也觉得很感动。
呀，因为我觉得啊，他们那个小孩子念书中文啊，如果只是念书背字的话，好辛苦。那个就张琼芳呢，他的教那个中华文化课的话，
嗯，
他是用那种实际的行动来教，有
教材的
教材，对，我觉得蛮好的
教具，嗯，
所以我觉得应该鼓励鼓励。
是，所以您就这样主动的去跟他说话，其实您这一生我相信您主动的去帮助的人一定非常多，然后你自己也不觉得你在帮别人，就觉得很自然啊。可是别人心里面的那种温暖，你可能不只是给了他实质的帮助，你还在他的内心种下了那个人间好美的这种种子吧，让他在低潮的时候想到，哎呀，这世界上这么多好人呢，好好好好活着，好好乐吧。
啊，我倒没想那么多。
我跟你聊天，我就有这种想法，我就有这种感觉，你知道？
嗯，
你自己是，其实你可不可以算是 happy go lucky 的那种人？就是你好像一切都很自然呐、啊，所以你没有想那么多，但是别人旁观者清嘛。听你或者听别人谈起你的生命的一些事情，就会有一种你活得好自然，然后你活得好美的感觉。好，我们继续说。
你说的太好了。
后来我真的每一句都是肺腑之言呐、啊。后来您就回了台湾，然后就谈恋爱了吗？
我回台湾，我拿了学位以后，我在台大教了一年，这个在化工系。
对啊，你说你在德国没有拿学位，那你拿的学位是在台大拿的吗？
啊、不是，学位我是在那个Texas。
哦，您到美国来，对对对，到美国来读了博士学位，
对对对，
嗯
哼。对，然后我就回台湾，然后在台大化工系教书，然后又在那个中国纺织工业研究中心做事。 然后还之间呢，我还开了一个小工厂，印花布，做印花布。
嗯，是做印花布，那个好，
对对对，
那个也是好美的东西啊。嗯，
是因为那个时候啊，70年代啊，那个尼龙化纤刚刚开始，就是非常流行。
对对对。
那我知道有一个新，有一套新的技术，那我就把这套技术带回台湾。然后
你是在美国学的还是在德国学的那个新技术？
啊，在美国。
哦，
在念书的时候。
是是是。哎，你就学以致用了哈。
是有一点，当然了，总要有一点用。
是是是。然后你就开始一边教书一边做着你的小工厂。
是，那个时候很忙啊。
嗯，
白天上班，然后每个礼拜要抽出一天来去台大教书，然后晚上呢，我下班以后呢，我就到工厂跟我的员工们一起吃晚饭。
嗯，
然后听听他们的简报啦。
嗯嗯嗯。那家里面，
回家我儿子都已经快要睡觉了。
是。那您的了不起的先生好支持您啊。
我先生，我们两个到后来都改行了。我们是台大植物系的同学，然后呢后来呢我就改行纺织，然后又做纺
织。那你大学就谈恋爱了吗？
没有。然后他就常常给，然后他也改行，他从植物系，不过他也教了几年书在台大跟马大，然后后来他也改念律师，所以他也改行，所以他说你念植物系最大的收获就是遇到他，碰到他。我说你才是呢。所以我们都改行了，植物系只是我们一个好像就是有缘在那里见面吧。
其实也奠定了你们一生欣赏植物的能力跟兴趣，对不对？
哦，对对对
对,
对。
其实有时候大学是一个养成教育啊、哦，就像美国的医生一定要大学毕业之后才读，就不99%的学校都是这样。其实是那然后什么音乐系的也可以去读医，然后什么电机系的也可以去读医，各行各业各种科系都可以，是因为他在大学养成了一个通才教育嘛，然后他去读医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素养，这都好美啊。嗯，所以你们两个读植物系，所以现在我知道你们现在住在一个美美的有点像小森林的地方，是不是？
啊，我们离小森林蛮近的。
嗯，是，也就是你能够充分享受大自然嘛，你在家里面就可以看到窗外的美美的风景，对不对？
我们看到海边。
是是。
然后离那个小森林，离 UCSD 有个小森林还没有被开发，
是
希望它慢一点再开发。
是是。
有一个就是都是 eucalyptus tree 啊。尤加利树，
好美
那个地方很美哦，真的一年四季你可以看得到，
还可以闻到那个尤加利树的那种树皮的那种味道，好有意思的。嗯，
所以有的时候周末我们就常常去那里散散步，走路，
像你们家的后花园。这好幸福的后花园啊。嗯，然后呢，然后你后来你就您先生想到美国来发展，是不是？
是，他就是来这里念 law school， 后来因为他觉得我们假如说要在这里长期住啊，然后做生意的话，有一个法律的常识是一个很好的idea。
对对对。
他说求人不如求己，自己去念一个吧。他大概很爱念书。
是，你们是什么时候结婚的呀？在你哪一个阶段的时候结婚呢？
我们大概1969年就结婚了，我们已经56年了。
嗯，哇哦！以后等你们60年的时候，钻石婚是不是可以盛大庆祝一下？嗯，
对。
然后那个时候你们就等于是你很多事情都是在一边谈恋爱一边结婚，结了婚有家庭，然后一边还能够做事业。对，你们两个都是。
我们就一起做事啊。
嗯，但他在念博士，他在念律师的时候，他在念 JD， 你在念 PhD 的时候
啊。
我们结婚了
吗？他那个时候，我们分不同的时间。
哦，
不过他在念前一年的时候，我就开始做房地产嘛。
哦，是是是。
Yeah, 后来他毕业以后，开业了一两年，然后我们自己忙了，就不再就只做自己的事情了。
自己家的事都很多很多可以做的了。Yeah, 嗯，
对，
是。那么你们后来在圣地亚哥，你们就开始做房地产，然后就生活过得很好，然后您就开始做社会公益的或者是艺术文化方面的事业，而且您还做过中国科工会、中华科工会的会长，还做过这就是各种，比方说圣地亚哥妇女会的会长等等，是不是？
是是，
跟我们说说这些吧。
1990年代啊，我儿子刚刚去Berkeley 上大学了啊，那那个时候就比较空了，所以呢，92年好像朋友推荐了，我就做了科工会会长，然后接下来就是华裔妇女会，我创办了华裔妇女联盟，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台北文化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处长夫人，她说要成立一个新桥的妇女会，那把我们拉进去，可是后来我们觉得圣地亚哥呢离洛杉矶还是蛮远的，办活动很不方便，所以我们就独立了，自己成立了一个华裔妇女联盟，然后一直到现在，然后好像95年开始我就做95年我还做台中姐妹市主席了，做过一阵子，
跟台中圣地亚哥台中姐妹市啊，
对对对，
好可爱哦，
姐妹市，
嗯，
然后还95年就参加了圣地亚哥中华历史博物馆，做在历史那个时候刚刚建立，
嗯，
然后接下来就是做圣地亚哥中华艺术学会的会长，
是是，
我做了两次，
嗯，那您那个时候工作这么忙啊，你们做房地产其实也是如火如荼的嘛，而且周末特别忙。嗯，那你还能够有时间去做这些周末比较多的社会活动？
周末不忙啊，我，
哦，周末不忙，
不忙，周末不忙，周末我做的是就是怎么讲，我做的是房地产开发，所以周末不忙，我不做 sales 啊。
哦，是是是，
所以不忙，就是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有人找我就去了。
所以其实我
有时间又可以就去到，像我觉得办活动，有几个朋友在一起办活动，大家很快乐的事情啊。
嗯，是是，我那天请问您的兴趣是什么？就是乐趣嗜好是什么？你说跟朋友吃饭聊天就很快乐。然后您曾经是梁丹峰画家的入门弟子啊，入室弟子啊，然后跟着梁老师学了4年多的画。
对，
是是，将来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来不及讲这么多啊，将来还会再邀请金荣荣博士上节目，他要谈，我要请他谈一谈梁丹峰老师他的这个带着画笔旅游全世界，然后做他的学生，然后金荣荣女士她自己也画很多很美非常优美的水彩画，真是多才多艺啊。而且我觉得你的人生带给我最大的应该算是震撼，就是我从你的言谈当中可以感觉得到，你讲你人生故事一路走过来，你没有什么压力。可能是我这个人比较能力比较差，所以我对我来说生活总是有一些压力的。可是听你讲来，好像一切都是很自然的，水到渠成的。你连在美国读博士也没有，
哦，
也不见得啊，
不见得，不见得，
嗯
啊。可是我们当然，你才这么。做那么多不同的 project， 总是有一点，有的时候都会有问题。可是呢，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讲一个故事给你听，很快的讲一个故事给你听，不是故事了，就是在1991年的时候，我买了一块地，在那个圣地亚哥欧汤的进口的地方。我说，哎，这个 location 太好了，可以做一个旅馆。那我就花了1年多的时间，就是做开发了，然后拿到准证。也找到了建筑商，然后开工了。哎，这个州政府的那个叫做 Metropolitan Transit Board， 就是他们的交通部，给了我一封信，他说他们要征收这块地，他们要来做 捷运的捷运站。
哦、哎、
嗯，
是，那我就不能干了，那怎么办呢？
嗯，
那他的给我的价钱呢又不是很好。
嗯，
如果说他给我一个 reasonable 的这个 market value 也是 OK， 可是呢他给我的是我买地的价钱，那我已经花了一年的时间，花了很多钱来开发这块地，
嗯，
那这些都不算了吗？
嗯，
那没办法，数字很大，所以呢就只好让法庭来解决了。
嗯，
所以呢当然最后他还是给了我一个啊还可以还算合理的
价，合理的 compensation。
对对，那就这样子，我们就给他了，就只好给他了。那可是后来我想一想，哎，那个时候1991年，如果我92年盖好，那93年就是一个经济大萧条。
嗯，
那我新旅馆刚刚盖好，如果又是碰到经济不好，那不是很头痛的事吗？
是啊，是啊。
所以我说，我真的庆幸，我说，哎呦，好在卖给他了。
所以您是一位很幸运的人啊，冥冥中都有大神在保护着呢，都有宇宙在恩宠着，嗯。
还有呢，更好的是什么呢？那因为是征收的，所以呢，这是法律给我的一个3年的时间做啊、去买一块地可以做啊、exchange， 可以不要付那个增值税。平常是一般人是6个月之内就要交还的。
嗯，
那我有3年的时间，那在1993年刚好经济萧条呢，我就从银行那里很便宜的买了一个 apartment。
嗯，
然后就。便宜嘛，买了便宜，然后10年以后，时间很重要。在那个时候呢，大概啊2000年左右的时候，刚好很多人都在把那个 apartment 变成 condo， 一间一间的在卖。那有人就要跟我买，他说他要变成一个 condo，
嗯，
在卖。哎，我说那这个简单，我自己来做吧。所以他给了我一个 idea。
嗯，
所以呢我就自己把它分割了然后买。所以要能，所以你说善用私嘛，没关系啊，继续走还是可以走得通的。嗯、
是是，你总是焉知非福哈。然后
所以有的时候、做事也不用想太多，当然你要做一个啊、怎么讲，要啊做好功课了，当然你要有做好功课。
嗯，
啊，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也没有什么特长，可是呢，我觉得就是那个做房地产也不是什么啊高科技的东西啊。
但是其实是非常考验一个人的性情，因为性格承受不住的人呢，就睡不着觉的。开发一大片土地、
哦、
对不对？所以你要有那个心理的素质、才能够非常愉快地做这些事情啊。所以
不过大概有个底子吧、大概总觉得还 OK 啦。
是是，所以这就是我说的幸运啊，就是说您自己本身也尽心尽力了做了您的事，然后您也非常的幸运，因为有这个天生很好的资质、很好的性情，所以可以做这么多。其实我跟您聊天，我有个很强烈的感觉，就是听众朋友，真的有些人呢，他们能够做那么多的社会公益事业，而且做起来好像4两拨千斤的都很顺畅啊、哦、其实跟方方面面都有关系，他的个人的性情、天生的一些素质，哎呀，都是很有关系。所以这世界上很多美好的人物啊、哦，往往也是幸福的人物、幸运的人物，而这个幸运呢，也是先天后天啊、哦、累积而来的。所以，很有意思，人生是很好玩的。我们这一趟人生旅程，每一个人有自己的滋味哈。那有时候听听别人的生命故事，跟自己的生命故事做一个镜子，好像是一个投射的话，也是另外一种乐趣啊，一种神交交流的乐趣。好，我们来休息一会儿啊，稍待一会儿之后呢，再回到节目现场来。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Dr. Polly 刘金荣荣博士。
美是一种没有目的的快乐，快乐联合国，丁山主持，邀请您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的收听这节快乐联合国节目。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嘉宾是 Dr. Polly 刘金荣荣博士。那么金荣荣博士呢，他是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的董事啊，然后也是圣地亚哥中华历史博物馆的大力支持者，而且也是圣地亚哥中华艺术文化学会的董事。那么金董事，荣荣姐，我们继续聊。是，
您好。
您好，谈一谈您对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的各种远景跟现状的感受吧。
我大概参加了这个艺术博物馆董事会的话已经5年了，这是我第5年。我们明年呢就是成立100周年了。
是，
那它是圣地亚哥一个最大的博物馆。你知道圣地亚哥有多少博物馆吗？
好多啊， Balboa Park 里面太多了，感觉20-30个。是不是？
Balboa Park， Balboa Park 里面有18个。
18个。
然后除此之外呢，圣地亚哥有大大小小有90个博物馆。
90个。
对，
哇哦，
这
是个人文荟萃的地方。谁说加州是文化沙漠的？
是，不是，不是，绝对不是。
是。
然后呢，我们这个博物馆呢，可以说是最大的哈。我们的那个年度预算呢，是将近2000万一年。
哦。
我们那个馆藏呢，大概有3万多件嘛，32000多件，里面呢大概有2000多件呢是中国的书法啦、绘画啦，还有陶瓷之类的。那我们的馆长呢，叫Roxana Velasquez， 那么他来我们这里呢已经做了15年了。
哇！
那么他自从他来了以后呢，他常常把我们的馆藏呢带到世界各地呢去展览。把就是说我们也变成国际知名的一个博物馆了。
是。
那我记得2010年的时候呢，我们这边的 United States Art 这个展在苏州，曾经在苏州博物馆展出过。那其他的地方呢，有去西班牙、墨西哥加拿大。那最近呢，我们有一批画呢 ，Old Master 的画呢，在日本东京展出，那个11月呢，展到11月就要到韩国去展出，这就是我们大概的，有很多，它有很多很多的那个国际的那个交换，我们的馆藏，那在去年呢，圣地亚哥摄影博物馆跟我们合并了，所以呢，我们才有这个机会呢。今年我们要办的汉默雷森呢，可以在圣地亚哥的摄影博物馆里举行。
是，地方就比较大了。
对，我们大概可以有200多人。那这次的演出呢，可以说是非常的不同，真的是一个从来没有做过的
创举。
这就是因为我们的会长啾啾呢，跟那个
策展人小文大章，
对，小文大章他们的构想，
风言学会的会长。是，
对对，那结合了刘昌汉老师的话跟梁磊教授的音乐，然后把它做成一个跨越时空，然后多元化、多维度的一个新时代的创举。
是，
那我也很荣幸这次机会有机会呢认识小文大章。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多才多艺，
天才啊，
太了不起了！
任何东西被他一碰，就是美美的艺术。
对对对，那再说回艺术博物馆，我们最近的最大的一个 project 呢，就是我们要地方不够了，我们要加建一个 building。那我们请了英国很出名的一个一个建筑师，他叫 Norman Foster 爵士，他是爵士，他的作品呢，全世界各地都有，大英博物馆的加建是他的杰作，那么其他我们北加州的那个 Apple Park， 还有纽约的J.P. Morgan Building 都是他盖的，那么而且刚刚公布的一个新的消息， 就是 Queen Elizabeth II 她的 Memorial Park 也要由她来设计。
哇、wow. ！
所以我们就觉得很非常庆幸，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这样顶级的建筑师来替我们设计。如果我们这家电工程完工以后呢，我相信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会是圣地亚哥一个非常重要非常特别的地标。
是，
这是我们的目的。
是是，了不起。我想我很好奇有多少华人参与啊，就是在你们的董事会里啊，或者是你们在各种活动里面。
我是第一个啊、然后啊刚刚有一个另外有一位叫窦丽丽女士，她会从今年然后现在从下年度开始她就会参加董事会。
是
有两个中国人，会有两个中国人。
是是，
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假如说有意愿的话，我相信我们还可以融可以再多几个。其实我们这董事会已经很大了，本来大概有35个人吧，然后加上现在摄影博物馆跟我们合并以后，他们那边又有几个人过来，所以我们现在董事会大概有将近50-60个人哦。
哇哦，好盛大
啊！很大很大。我们开会本来的那个会议厅已经坐不下了，我们都要到那个另外一个 building， 另外大桌子，对，是一个很大的，
声势浩大。不容易、很少，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博物馆都有这么大的董事会的。
somehow 我们就而且我们有很多组嘛，有很多各式各样不同的组，所以呢有管教育的，有管 fundraising 的，然后有管有一个我们很有名的一个叫做 Art Alive 啊，就是那个活动啊，做募款的，所以很多很多不同的活动。
是，
需要那么多人呢。
哇哦，需要那么多人哦。
而且我们大家有一个好处，大家都很融洽，大家都非常融洽。
我觉得这个就像一个学校有校风一样的，一个组织也有它这个组织的风格啊。如果主其事者是性情很好、EQ 很高的人的话，那大家工作起来、合作起来都非常愉快，就是一个美美的团体。
很多人说，爱好艺术的人啊，都是怎么讲啊？都是会可以跟大家很融洽的人。对不对？我也不知道，反正我们大家都是有一个目标，就是大家都很爱好艺术。
有一点是肯定的，就是爱好艺术的人都有美美的灵魂，但是是不是跟大家都相处得很好，那就见仁见智了。因为有很多艺术家是特立独行的嘛，不是有人说很多艺术家都很孤独，因为他看到的东西跟别人不一样，所以他有时候跟别人不容易融合。但是这个像您画的水彩画啊，就给我一种感觉，觉得哇，大自然的优美融入了你的心灵之中。那你对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肯定是会相处得很融洽的。我从您的画里面就是说，字如其人，画如其人的话，您的画就充满了和谐、温馨、清新。生命力丰盛的感觉，所以我相信您在主人也是这样。
刚刚我讲的话我要收回来一点，因为我们是艺术爱好者，我们不是艺术家，里面的人大部分不是艺术家。
这倒是，
我们有律师，我们有那个 accountant， 有各式各样的人，有做生意的，很多不同的人，还有 banker， 所以呢就不同行业的人，
是
可是我们都非常热爱艺术。
是是是，我也应该体会到这一点才对，因为对对对，推广艺术的人跟艺术家可能是两批人。不过当然你们也都有艺术素养，你才会对这个东西有兴趣，也才会有这个能力去看得远，然后能够有这个品鉴的能力啊。
哦，那是
对。夏勉尊不是写过一篇文章叫读者可以自负之处吗？其实艺术欣赏者也是一样的， 他能够自负的是他有这样的品味的能力，他能够有这样的高度去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个好法，很有意思的。嗯，
对呀、啊，真的是艺术，真的是带给生命很多，怎么讲，很丰富，让生命变成丰富，
从冲击到滋养，所在多有啊，
是
是，
没错，
是。那么你们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还有一些远见，还有一些前景会继续发展的，对不对？
我们就是目前就是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发展。
嗯，
然后可是我个人呢倒有一点想要做的事情，就是你知道我们的馆藏里面不是有2000多件中国的东西吗？
是。
那目前因为都没有这个东亚艺术，关于艺术方面专门人才来把它研究，把它有机会展览出来，我们现在到现在都没有展览出来，所以呢，我就很希望可以有机会的话呢，找到一个专家，关于那个东亚艺术的专家，能够把那些东西整理出来，然后把它展览，这是我觉得比较有意义的事情，
好值得做的。嗯，
然后你知道我们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庄来的大使，他是1960几年到70几年在台湾，是美国驻台湾大使。
是啊，那大名鼎鼎的。嗯
呀，他跟他的夫人呢就非常喜欢中国艺术。
嗯，
那尤其是庄来的夫人Florence， 他还拜很多当代的艺术家做学画，像张大千呐、黄君璧呀、都是他的老师。那个时候呢，当然他们这些老师，就会送他很多画。
嗯，
所以呢，他退休以后呢，他就搬来圣地亚哥住，他住在抛尾。
嗯，
然后他跟我们历史博物馆呢，跟我们这个中国人呢，都几乎都成了一个好朋友。
嗯，
所以他等到那个庄来的大使过世以后呢，他把他的收藏一半送给，捐给圣地亚哥中华历史博物馆，
嗯，
那一半呢给圣地亚哥艺术博物馆。
哇哦！
所以呢，我们每一边大概都有80件左右，
真了不起！这都是脍炙人口的艺术作品呐、
啊。是啊，是啊、嗯，里面非常好的作品。
嗯，
那我就希望如果可以，对呀、啊，有机会可以把两个展览把它通通把它放在一起。展出来一次，那不是非常好的事吗？
哇，那就是世界盛世了，世界盛会，大家要从世界各地来这边看的。
呀，因为我们有蒋中正的字，庄美玲的画，
嗯，
还有习德进替那个庄来的夫人的画像。
哦，
对呀，还有张大千、黄金璧。叶追白，哦，好多好多名画家他们的画。
嗯嗯，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做的事情。
是啊是啊，太值得做了、嗯、我们乐观其成。所以您在这个事情上面会花很多心力的。
我在几年前曾经帮历史博物馆做了这展览，他们部分的那个收藏已经做了展览了。然后呢，那个李平慧他还出了一本书，叫做庄来德大使夫人的水墨外交。
嗯，
所以他把这个我们历史博物馆的收藏呢，已经出了一本书，可是，在美术博物馆、艺术博物馆里面呢，就没有人做任何事情。所以我希望他们把这一部分的话呢，如果能够也把它系统的整理出来的话，那就是非常好的了。
是，您本身啊，跟这个梁丹峰画家学了4年的画啊，
嗯，
您在绘画的过程当中呢，一定享受到很多艺术的美嘛。那您在做这些博物馆的义工的时候呢，您在做博物馆的董事啊，您在过程当中，像比方说您刚才说欣赏这个庄来德大使夫人捐出来的这许多的名家的巨画啊，巨这个美好的作品，您觉得 在鉴赏力方面，或者说在个人的艺术的滋养方面，是不是也很有收获呀？
哦，我当然了，我看他们的画就是哇，就是哇。
哦，这样子很多哇，嗯。
我的话怎么可以跟他们比啊？但是我是随便拿来玩玩的。
但是你个人的乐趣啊，
对呀、啊，
不用比，但是是有一种怎么说呢？人跟人之间是不需要比较的，但是是可以彼此滋养的。那你就上有古人嘛，他们很多人都不在了，但是您可以在他们的话里面得到一种，我想是格局上、气魄上各方面的启发跟享受哈，欣赏。
哦，那一定有的，那一定要。
是
他们的气魄呀，我很欣赏。不是很多话，他们就是那种意境，他们的意境，他们的气魄。
是，那么
还有他们的用笔，当然是也是那种非常好的。
是，那您在中国画方面欣赏了很多，您在西方艺术方面肯定也欣赏了很多，是不是？
西方的话，我那个时候在德国的时候就去过很多博物馆了，所以我就开始觉得应该学点水彩，就是因为喜欢这个 color， 喜欢颜色。
嗯
，OK，
嗯，
那西方画跟中国画的那个意境可以说完全不一样。
嗯，
中国画里面有很多哲学的味道在里面。
嗯，
你仔细看的话，它有个人的思想。他们画家的思想跟哲学在里面。
嗯，
那西方画呢？我可以说就是不一样了。
是，
他们当然他们也有他们的意境。
是，但是就是这个品味的角度啊，跟表达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就是可以耐人寻味到。难怪这么多人爱艺术，爱了一辈子，越深入越爱哈，
是啊是啊
是，就符合这个梁启超趣味主义的原则。他说你如果要对一样东西开始产生浓厚的兴趣，第一个你要天天吃啊，你就会对他爱不释手啊。然后第二个你就是要就是你要深入的研究啊，然后你要找朋友啊，那都很有意思。所以你们在做博物馆的董事的历程当中，其实也是交了很多同好的朋友哈。是是，好好玩。非常非常谢谢金荣荣博士进到节目当中来。好，谢谢。那么
谢谢您，
是谢谢您。将来我们再邀请您来多谈一谈艺术方面，您跟梁丹峰画家学画的一些心路历程哈。好，
哦，好的，
好，谢谢。
好，哪里？谢谢你，拜拜。
谢谢，拜拜。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稍待一会儿呢，我们还有一节非常非常精彩的访谈，邀请您继续的收听。